各位在现场以及在线上的弟兄姊妹平安。这句话有点奇怪了，我一定要讲。代表我所服侍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在台北的向各位问安。感谢主，这两年虽然疫情很严重，可是在台湾的服侍我们也经历到神的恩典。所以今天这一篇信息其实是有一点点是我过去两年服侍一个小小的心得，不能说是一个总结。那我最近这段时间在讲四世纪，就发觉四世纪里面记载到第六到第八章，这三章的经文中间有一个士师叫祭奠，他的人生很特别，所以我用祭奠的人生跟各位分享今天的信息，叫做学习软弱，学习软弱。如果你十多年前你喜欢看电影，你大概还记得有一部电影叫《三百壮士》。这个《三百壮士》是一部史诗式的电影，那里面描述的是在希腊罗马帝国时代，其实希腊时代，这个有三百个很善战的这个斯巴达的勇士，他们很出名，他们的文化是征战型的文化。那三百个壮士，他们很勇敢的去守住一个军事的要塞，来顶住整个波西帝国的军队，三百个对数万人的军队，最后这三百人都战死，可是历史上面一直歌颂他们是一群英雄，一群不畏惧、大有勇气的英雄。我们在人类历史上面常常都喜欢听这种使人振奋，以少胜多，或者说到最后虽然都全军覆没，可是他们的勇气变成可歌可泣的一些事实。可是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基甸，基甸这个人不单弱，而且他实在是一个懦弱的人。在四世纪的记载第六到第八章里面，整个基甸的人生就是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软弱。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学习，来从基甸的人生来看主今天借着他的话语跟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开始一同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在这里敬拜你，是你的恩典。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在你面前能够是一个愿意聆听、愿意被你的灵来更新改变的人。我们知道我们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我们恳求主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的话语了解什么软弱能够被你所用，了解什么的软弱会叫人跌倒，好让我们能够更忠心来跟随你。更重要的，使得你的能力借着我们的软弱能够充分的彰显。我们把上面的时间仰望给主，把自己的心向你敞开，求圣灵读我们的心，改变我们这个人。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四世纪是一本书里面一直，如果你熟悉的话，一直落在一个循环里面。这个循环就是当以色列人被引领进到迦南地，得地为业了，那这本书其实是一个蛮凄惨的记录。从一开始到最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是每下愈况，不单每下愈况，他不慢慢跟他的周围迦南的仇敌越来越像，其实到最后那五章他们变本加厉，比他们仇敌更邪恶。这是一个悲惨描述神子民的一个过程。而在这个悲惨过程中间，有一样事情是埋伏在那个地方的。我们看见在四世纪里面，每一次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神就兴起环境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就在那边被仇敌压制受苦，受苦的差不多了，他们很苦了，向神呼求，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另外一个翻译叫做拯救者，来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可是很可惜的，当他们稳定下来得以脱离仇敌的手的时候，没多久他们又忘记了，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一直这样循环反复。 每一个事实出来之前都是这样子，所以我就给了这本书一个比较俏皮的副标题，这个副标题叫什么？一群死性不改的子民遇到一位本性不改的上帝。各位想想看，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有点类似，很多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里面有隐藏的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硬着心不肯悔改，可是有时候神管教来了，我们好像有点点悔改，没多久又故态复萌，死性不改。可是我们的盼望不在我们的死性不改，而是在那位本性不改的上帝，这一个是我们该敬拜、该赞美、该集中我们的注意力所在的。所以当祭奠出场之前，在第六章，四世纪的六章里面就描述类似的事情了，就是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这是耶和华把他们交给米甸人，不单米甸人，是米甸人的联军，亚玛利人跟东方人三种人的联军，是曾经描述是非常多的，用一个词描述像蝗虫那么多，每次一来一过境，全部他们定期来来以色列人中间，把他们所有东西收刮得一干二净，一点都不留，毁坏他们的土产，所以他们非常非常的弱。在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里面记载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以色列在这种光景极其穷乏的时候，他们向耶和华呼求，按照以前的这个 pattern 这个模式，他们呼求神的动了他的慈悲的心，就会为他们兴起一位士师。这一次不一样，他们呼求的时候，神差了一个先知来，我要拯救，结果他差一个人来跟他讲道，而且讲的道讲得很短，想当年我怎么把你们从埃及救出来，那位跟你们立约的神。为什么在第六章第一到第十节他们要拯救，极难的拯救，神却差了一个先知跟他们讲道，而且讲那个道也不怎么吸引人，很短。其实神借着这个先知在提醒他们，你们要打破这个循环。为什么呢？因为当他们呼求以色列人喊痛了呼求的时候，他们关心的深处是错的焦点，他们关心的是我的经济受损，我的权利被剥夺，我的平安不见了，所以他们为这些事情忧愁。可是其实他们该忧愁的什么呢？神这个先知就跟他们讲了，你当纪念那位信实与你立约的主，因为先知讲到里面用的词都是立约的语言，以色列人一听就知道这个是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神自称的称呼。换句话说，神借着先知要提醒他们说，在这种光景中间，你不要用那种忧愁，忧愁我的利益，忧愁我的权利，忧愁我所拥有的东西失去，你更要忧愁是你跟我的关系破坏了。各位，这个对我们今天是很大的提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我们所有的福气过于那位赐福的主，这个分别就是是否真悔改的分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十节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保罗怎么说的？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懊悔的悔改来，以致得救。这是神要的忧愁。忧愁什么？我犯罪得罪了上帝，我忧愁的是我跟这位永生爱我的主的关系破裂，这个才是我该关心的，而不是说因为我爱这位主，主给我的福气。所以保罗接着下去，但世俗的忧愁，这种没有悔改的忧愁，自己利益失去的忧愁，是叫人死。所以在这里，上帝主耶和华借着先知想要帮助以色列人突破他们困在中间的一个不断循环的一个困境里面，两种忧愁，一种忧愁是为自己所得的利益， 另外一种忧愁却是为了那位主。多年前我还记得宣道会创办人 A.B. Simpson 宣信，他写过一首诗歌，他的歌词是这样子的，我把英文读出来。他的歌词里面说 Once it was the blessing, now it is the Lord。 以前我追求神的赐福，现在我要主自己。 Once it was the feeling, now it is His word。 以前我追求感觉，现在我要他的话语。Once his gift I want, now the giver own. 以前我追求恩赐，今我要赐恩主。这个诗歌的歌词就把这种两种忧愁中间的优先顺序表达得非常的清楚。为什么四世纪作者的六章一开始用这个特别的事情开始呢？因为这是祭奠人生的伏笔。祭奠的人生里面在呈现出这两类型的忧愁，透过他的软弱表达出来。所以我们来看看第一种软弱，第一种忧愁是神可以用的，是神的大能能够彰显的。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基甸的出生，在第六章一开始基甸出场的时候，第十五节，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致微小的。”他的出生卑微，在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里面，马拿西是最穷的。他在最穷的支派中间是最弱那个家族里面那位名不见经传的人。四世纪记载他出场的时候是什么？在酒榨里面打麦子。各位，这个酒榨里面打麦子，审慎一点是很奇怪的。如果你看过人打麦子，打麦子的意思就是把它打的时候，籽粒掉下来比较重，掉得比较靠近你，然后那些壳、那些糠皮比较轻的，风一吹过它就吹走，所以你能够把那个麦子收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你要打麦子，你需要个宽广的广场。可是祭奠是在酒榨里面，酒架上什么呀？有点像我们把家里那个浴缸把它做大一点，比如说像这个讲台一般这样子一个大浴缸，它有一些高凹进去的地方，所以大概大半个人那么高。为什么他要把葡萄丢到里面去？有人就进去采葡萄，把葡萄汁采出来，然后不止一个这样的，它旁边还可能还有两个长方形的，那个汁就有一些沟槽，把它留到另外一边收集起来，就用来去酿酒。所以在酒榨里面打麦子是很荒唐的事情，很奇怪的事情。你打麦子需要个广场，一个宽的地方，你才能有一些东西吹走，一些在前面。可是在一个酒榨里面呢，你很难分得很清楚。圣经特别记载为什么基甸这样做，他惧怕米甸人，怕他们来抢，怕到这个样子。而一次出场，神耶和华的使者称呼他大能的勇士。基甸知道自己出身寒微，知道他现在在这里做这个事情实在很窝囊，所以我想基甸很自然想到说，这个耶和华使者讲这句话是讽刺我，所以他的回答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何至于此啊？出生卑微，畏首畏尾，一个应该是一个英雄，出场的时候是很窝囊的，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而且不止这样子，他的软弱一直显下去。这个跟他说话的，他搞不清楚是谁，他只知道是耶和华的使者，所以他就多番试试用各种办法去想要找出来这耶和华使者是谁。他最后就说：你在这里等一下，我去拿礼物来献给你。他就跑回去家里做肉做饼带到他面前。各位啊，这个做肉做饼不短的时间，他一跑回去可能三四个钟头才回来啊。他不像我们有烤箱有什么这些东西，所以慢慢做，做完以后拿回来放在使者面前，使者就用酱一点，全部在石头上面烧掉了。他就知道跟他讲话的，圣经讲得很清楚，是耶和华主自己。各位，如果你是祭奠，你看到这样一幕，我想你信心一定大增。 上帝亲自向我说话，与我同在，呼召我去解救以色列人。可基甸并没有，因为立刻来耶和华跟他说的是，你回去做一个事情，把你爸爸家里盖起来那个巴利的祭坛给我拆了，为耶和华立个坛。那基甸领受了，可是基甸也蛮聪明的，我做了，可是他选了什么？选了晚上去做，避免白天，这样安全一点。从这个动作里面，你就知道基甸他那种不安全感，畏首畏尾，没有什么把握，要去做，可是我选一个最安全、最稳妥的办法来做。他的确做了，挑晚上。第二天族人起来发觉这个事情，哇，大家很生气了，去他家算账，还要他爸爸来保护他。那个坛是他爸爸盖的，那个爸爸就出面说，哎，我们拜这个巴利，难道他自己不会替自己出头吗？让他去跟我儿子算账吧。所以他就得了一个外号叫耶路巴利，就是让巴利跟他去争辩。所以我们看见这位所谓的英雄是何等的软弱，不但这样软弱，还继续弱下去。最有名的羊毛干跟湿反复的证明，各位应该都很容易记得。他说，哎，我有一个印证，我把羊毛放在旷野，然后如果第二天起来这个羊毛全湿了，都是露水，而周围是干的，我就知道是你。第二天起来果然是这样子。那在这中间呢，我就稍微揣摩一下，如果我是基甸，我大概想说，一团圆羊毛吸水是很自然的，那周围干呢，也许昨天起了风把它吹干嘛，这个有点可以解释过去啊，不行。所以他就跟神有点战兢，说，你不要生气，我再跟你要一次。要什么？反过来，周围是湿的，羊毛是干的，那这次就一定是很清楚了。哎，第二天起来果然是这样子。那照道理，这个你要玩这个，要玩要那个，一大堆印证，你应该都已经有把握了。神就在这里呼召他，让他召集以色列人来征战。他只能召集四个支派，他召集不了太多人，只有四个。因为你看，敌军三种人的联军，每一次啊一来，圣经形容像蝗虫过境，密密麻麻的，骆驼什么无数，你怎么打？所以只有四个支派勉强派人出来，总共多少？32000人。看起来好像很多，其实对那个跟联军比起来，九牛一毛，太少了。到这里就进入关键了，就是我们今天看见第七章第二节的。这一次不止他自己软弱，上帝耶和华出手让他更弱。32000人，神说你的跟随你的人太多，原因是什么？免得你们向我夸口，说我是因为我自己的手把我们自己救出来。这个是整个基甸人生中间最关键的一句话。他自己信心软弱，他自己出身寒微，他自己在社会中间不是被尊重的那种，一直都是弱，而且更不止这样，耶和华出手使他更弱。太多人中间惧怕的，你放他们回家，一走走了22000人，剩下10000人。这10000人，耶和华说还是太多，你就带他们去喝水。他们喝水的办法分成两群，耶和华说那一群不要，剩下什么？捧着水喝，像狗舔水的。啊，解经家很多说，哦，这种动作是比较有防卫性的。其实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呢？他形容这群人怎么喝水，像狗。各位，今天我们说一个人像狗已经是侮辱了，在旧约圣经中间，狗是不洁净的。所以换句话说，这剩下的300人是最不堪的人，能拿出来给人家看都不行的。神用这300人，好，这预备好了。神跟基甸说，一直把他弄弱， 神对基甸的信心，那种软弱，那种摇摆，非常非常有耐心。到了这个地步，他还跟他说：“哎，现在我要把他们，把你的敌人交在你们这300人的手中。如果你还是惧怕，你今天晚上带着你的仆人去到敌军的营里面，去听他们讲话。”基甸就带他仆人跟着耶和华所说的，去到敌军里面。什么东西都不做，你千军万马，你去哪里呢？随便找个地方站这个帐篷里面。哎，刚好就在一个帐篷里面听到两个人在讲话，敌军两个军人在讲话。一个说：“我昨天睡不好。”另一个说：“为什么？我做了一个噩梦。”来，讲来听听看，什么梦？我梦到有个大麦饼滚到我们的帐篷中，把所有帐篷全掀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出来打仗碰到这种不祥之兆。那另外说：“哎，我有解，这个大麦饼是基甸的刀。”哎，基甸跟他仆人在旁边就听到这段对话：大麦饼滚到敌军的营中，把他们全翻了。我们把它本色化，换成中国人的处境，跑到一个敌军中间。他梦到说：“昨天晚上我梦到一个烧饼倒过来，全军军静默。”哎，各位，你会怕烧饼吗？来一个不够，多来两个，好吃啊！谁会怕烧饼？谁会怕大麦饼？软弱。这个大麦饼跟基甸出场有关，因为他在打麦子。神把基甸一直削弱、削弱、弱到不能再弱，然后就用他。最后这个关键，那个解梦，就是一个转捩点。所以基甸回去就把这300人分三队，100人一队。他们没有拿兵器，他们只拿两样东西，一个号角，另外一个瓦瓶子，一个陶做的瓶子，把火把藏在里面。分三队进到敌营里面去，什么都不做，同时时间到了，把瓦瓶打破，里面荡出来吹角，突然间有灯又有角，米甸的联军大乱，他们自相残杀。这300人的军队没有拔刀打过一下，他们做的事情只有追赶。神借着基甸的弱，使他更弱，弱到不行，而把这个战争翻过来。各位，这是能够使神能力彰显的软弱。这种软弱不是道德的失败，不是灵命的失败，这种软弱是我们很可能跟我们的自卑，我们觉得我们没有这个才能，我们哪根葱啊，不配做这个事情，跟那些可能有关。而神喜欢用，所以多年之后，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九节，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面，讲到他身上那根刺，他这样说：神对他说，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各位，这种侍奉，你不会篡夺神的荣耀，你会仍然在施工兴旺的时候，你仍然谦卑。这是我们需要的软弱，我们都需要学习的软弱。举一个历史上的例子，罗马帝国的历史。罗马帝国是人类史里面少数几个强盛的帝国。罗马帝国早期在公元165到180年15年中间，出现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能够被称为 pandemic 的流行病，因为它横跨亚洲、非洲跟欧洲三个大陆，是罗马军人去外面打仗完以后带回来的病。按照历史的记录，很可能是天花，都是推断的。这个瘟疫，各位，我们今年才第三年了，他们是流行了15年。在这个流行期间，罗马城最高的死亡率是一天死2000人。所有有资源、有钱的人，他们唯一的办法就是逃到郊外去。所以城里面上下就是等死的人。100年之后， 公元250到270年，这次流行20年。第二个瘟疫，第一个瘟疫叫做 Antonine Plague， 他用他们皇帝安东尼这个名字，安东尼瘟疫。第二个叫做 The Plague of Cyprian，塞浦路斯大瘟疫，这都历史上面有记录的。第二个瘟疫更厉害，第二个瘟疫他们推测很可能不是天花，是伊波拉这类的东西，出血病。罗马城一天最高死亡是一天15000人。这100年之间的两个瘟疫，历史学家的估计，保守的估计，罗马帝国人口少到1/4，25%的人口病死。非常大的数字，你要想啊，一个国家25%的人口病死，对他的整个国家的结构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军队能战的人病死啊，所以他们必须要补充兵员，他就招了农夫也抓来，这个什么这斗竞技场的这些都出来，各行各业抓人来，马上就是你影响社会的生产力。整个社会，所以在1980年代开始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历史学家，以前对于瘟疫对这个帝国的打击不太注意。从1980年开始，很多西方研究罗马帝国历史的史学家就开始注重瘟疫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他们得到一个结论，罗马帝国的衰亡很可能瘟疫是一个导火线，整个社会的经济开始瓦解。这个瓦解不止，连他们社会组织、家族、行业、工会这些结构都开始瓦解，因为大量的人死掉了。可是各位，我为什么跟你讲这个？因为在同一个时候，在罗马帝国里面，弱的不能再弱的有一个群体，这个群体叫做基督徒。他们常常是帝国诿过的对象，一有事就是基督徒。你看他们不肯拜我们造的像，所以神明发怒了，把病给我们，国家就要把这些东西加在基督徒身上，整个社会的氛围对基督徒的歧视，你没有办法加入工会，所以你有技巧是一个好的木匠，你一入不了工会你就没有生意，你就穷了。所以那个时候已经很多年，基督徒在罗马帝国的压迫之下已经开始慢慢逼迫的气候已经形成了。可是同一个时间，在瘟疫这两次瘟疫的时候，教会历史学家发现有两个特点整个翻转过来。第一个，基督徒社群中间的死亡率是外面大概一半。为什么？他们没有跑，他们留下来照顾患病的家人，即使他们自染疫，他们留下来。还有呢，基督教的教条中间有一个爱人如己，你要爱你的邻舍，所以他们对他们周围生病的邻舍，人家跑掉了，基本的送吃的、送喝的照顾仍然延伸到他们的邻舍。所以当帝国政府要把这些东西加在基督身上，归罪于他的时候，整个社会对基督教信仰的观点开始微妙的改变，越来越正面。因为他们看见他们不以恶报恶，反而在这中间牺牲的来关注。在教会历史里面，这两段瘟疫的时间是福音广传、教会人数几何式的增长的关键时期。这是神能用的软弱。各位，今天我们在美国这个社会，最高法院的判断，其实我们在这里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基督徒为了一些事情想要打一个文化的战争。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很高兴，其实我们要小心，我们的信仰最兴旺的时候往往是我们最弱的时候，最被社会逼迫的时候，最被人家误解的时候，反而是我们最容易使神的能力借着我们彰显的。而在基督教历史中间，当我们得到站到社会中间上奉的时候，就是我们开始败坏、开始衰落 的第一步。祭奠的软弱对我们今天仍然有一个深刻属灵的提醒，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知不觉之间想要争取什么的时候，我们开始进入社会中间玩他们的游戏，依循他们的游戏规则，我们就失去了我们最宝贵的。祭奠的软弱不止祭奠，你看历世历代，你看整本圣经里面每一个被神用的人都是在软弱中的，而最高峰是谁？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本有上帝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等为强夺，反倒虚己，而且取了奴仆的形象，自甘卑微，死在十字架上。你跟我的救恩是因为耶稣基督弱得不能再弱，而神的能力借着他彰显出来。我们生命中有这种软弱，我们的生命中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这种软弱。这种软弱使得我们在神面前继续维持一个谦卑的心态。过去两年，我回到台湾的环境中，在服事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深刻的功课，也是我的软弱，就是在一个基督教机构或教会中间服事，我要对台湾对于机构跟宗教管理的法律要非常细的了解。如果你在这些事情上面不了解，现在台湾流行一个词叫做程序正义，如果你做事情做决定，你可能这个决定是对的，可是你的过程没有遵守，你这个决定不成立。我所服侍的神学院最近几年在吃一个很大的亏，他们有一位老师在价值观上面跟整个神学院都不一样的，到最后闹到去打官司，华神打了两次都输，就是因为程序正义。开始的时候学校里面老师很生气，可是我觉得戴季中院长有一个属灵的看见。这几年我每一天上班的时候，第一个事情就是跟他一起祷告，每一天都是，我们用祷告开始一天的服事，后来延伸跟副院长也是一样，希望能够用祷告来服事整个神学院。在这中间我们深深体会到一样事情，这个神学院有50年的历史，可是神今天用一个这种案例让我们在他面前谦卑。我们不能靠我们的经验，不能靠过去的名声，因为靠过去名声我们现在名声扫地，变成社会报道新闻中间自由派的媒体一定攻击了。你看这些信仰的机构，我们选择沉默承受这个。神放在我们中间一直提醒我们，你不能离开我，你必须要在软弱中服侍。在软弱中我们才知道我们是谁，在软弱中我们才知道因为我们是谁，所以神能够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他是谁。所以到最后，人家的眼光，人家的惊讶，不是我，乃是那位在我软弱中使他能力显得完全的上帝。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生命我的生命里面有这种软弱，我再强调，不是道德软弱，不是灵性软弱，而是我们中间有一些我们的能力，我们的眼光，我们的见识，我们的 capacity。 不要因为这样躲起来，因为神喜欢用我们的软弱，好让他的能力在我们身上能够显得完全。另外一个例子，我们中间有点年纪的，你知道我们以前听音乐是用黑胶唱片，那块唱片现在好像开始有复古流行起来了。那个唱片有音乐出来呢，要放在转盘上，然后你小小心心的把那个唱臂有一根针放在最外面，让它滚滚滚转的时候就掉到那个坑中间，那个坑不是平的，中间有凹凹凸凸，那个针经过的时候 喇叭就出来美妙的音乐。你跟我上那个黑胶唱片，没有一个上面是平滑的，你带着一些过去的伤痕，你带着一些过去成长的背景，这都是一些坑纹在上面，不完整，不完整，不美丽。可是如果你愿意放在串盘上耶稣基督那根针下来，刮过那些坑，你过去的伤害，你过去的不足，你过去的失败的经验，就在他手上成为美妙的音乐。没有人看黑胶唱片说这个唱片漂亮，可他们会看到是里面所承载出来的音乐的美。软弱中能够为主所用，这祭奠前半生他为神所用中间的。可是我们需要防备，需要警惕的是，祭奠不少什么时候，圣经没有讲，不知不觉之间他这种软弱转换成另外一种软弱。我们怎么看得出来呢？因为当他开始得胜追赶这些米甸人的时候，他碰到两个族群。第一个是以法莲，以法莲是十二个支派中间最强的一个支派，他们抱怨当初你要主军队去打的时候怎么不找我们，说今天你们享受荣耀我们没份。所以以法莲酸溜溜的，以法莲希望得荣耀。而基甸对他的回答呢，哇，非常卑躬屈膝，他说这个我们算什么呢，我们刻意栽培的葡萄比你们掉在地上捡起来都还差。所以他这样讲，以法莲的气就消了。诶，如果在这里还好，基甸还蛮谦卑的。很不幸后面有两个族群的人，这两个族群也是以色列人，一些住在苏格城，一些住在庇努伊勒。各位，这两个城是靠近边界的。他追赶的时候，在三百人联军追赶这联军的时候，走累了，想要说你能不能给一些饼给我们吃。这两个说不要不要。为什么？他们惧怕。你今天追他们了，有一天他们反过来，我们首当其冲，因为我们在边界上面。那基甸这次对他们就不是客气了，哦，我了解什么，不是。他说要是我抓到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地取材，在你附近拿你的农作物变成鞭子鞭打你们。对庇努伊呢更厉害，我回来把你的城拆掉。他后来他果然这样做，把他们里面的人还杀了。你看一个人突然间好像一夜之间从一个软弱的器皿变成一个很会玩手段的政客，对强的卑躬屈膝，对弱的呢很凶。从他这个态度的改变，我们大概可以揣摩出来，不晓得什么时候基甸在这种软弱能够彰显耶和华荣耀的过程中间，他把耶和华的荣耀不知不觉之间放到自己口袋里面，变成自己的。所以他要保住他的身份。后面我们更看见了，以色列人看到他说我们请你来治理我们，等于说请他做王。他的回答很漂亮啊，我不做你们的王，我的孩子也不做你们的王。可是我们从第八章里面看见他所有的行为，对以色列人的要求，他过的生活全部是王的生活。不但如此，他还有一个儿子给他取名叫亚比米勒，亚比米勒直接翻出来是我父是王，他自己为他儿子取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心里面开始口是心非，内外不一致。而且他还做了一个以弗德，以弗德是一个大祭司穿的一个像背心一样的，上面很漂亮的装饰，里面放两样东西，乌林跟土明。在紧急情况里面，大祭司穿着这个进到会幕里面为以色列人求问神的心意，结果变成以色列人的网罗，他们去拜那个。后面的动机什么？后来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啊？他做这个东西收集他们金银珠宝，做这个目的是什么？你不需要去那个敬拜中心，事件太远，来我这里，我有独家可以知道上帝心意的管道。他把这个垄断过来。从这些我们看得出来，这个人心里面他以前那种能够为神所用的软弱，已经变成他灵命 道德的软弱，所以带出来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没错，他只有一些人想太平，可是亚比米勒一朝，这个朝代出来，成为在四世纪中间以色列人最黑暗时期。他直接跟后面最后五章所带出来的那种社会混乱、宗教混乱是分不开的关系。所以我们在基甸的人生中间看见两种软弱，一种能够为神所用，使神的能力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各位弟兄姊妹，不需要做轰轰烈烈的事情，在教会中的服事，在疫情中的不方便，甚至在疫情中可能要冒一点险，可是神能够用这个软弱彰显他的能力。可是有另外一种软弱我们需要警惕，连祭奠都晚节不保，我们就更需要注意，我们有没有不小心不知不觉之间开始飘飘然，神当得的荣耀无形之间变成我自己的，而到最终却带出来毁灭性的结果。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软弱。在当今，在西方社会，特别美国社会，我们在面对一个文化的战争的时候，愿神使我们一直软弱，好让基督的能力能够透过我们的软弱彰显出来。在历史上，基督信仰兴旺的都是我们软弱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再一次谦卑，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今天我们向你说，真的不是我们，乃是那个宝贝在我们里面才算数。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在软弱中使你的能力显得刚强，也教导我们避免掉到道德灵性的软弱，以致我们亏损你的名。愿你从我们个人生命中更新我们，从整个教会界，从整个基督教在世界中的发展，你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需要软弱，好让你的能力显得刚强，让我们谦卑。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祷告，阿门。